再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全然在我们当中引导、感动、指示我们。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脚前，更在我们的眼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标题呢，是我打错，这个给这个办公室同工，应该是大而可畏的美，这个很特别的。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的骄傲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转掉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你的两太阳在拍子内如同一块石流，有60皇后，80兵妃兵，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你就称他有福，皇后妃兵见了他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队的是谁呢？你看到说，这一段是相当完整的。当我们再往下看的，你看得出很清楚、很分别的不同哈。那么你看到他结束的时候用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那么前面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就是我的佳偶。所以我说我们定这个标题大而可畏的美，因为接下来你看，求你转掉眼目不看我，因为眼目使我惊乱。我们今年用这个丰盛的生命做整年，甚至是应该两年的一年的主题。那么所谓丰盛的生命，特别我们是要从在世过日子的这个所谓丰盛的生命。如果教会把丰盛或者是生命的那一个不同或者说很特殊，只是放在所谓永生呢，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今生今世以及以后在永恒里面，是上帝所赐我们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但是在日光之下，这个是旧约的用法的一种生活方式样式是什么？旧约大多数呢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之间，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那些不属于以色列、不属于上帝的约的子民的呢，上帝也没有话说。有，你就发现到我们的旧约圣经非常的特别，它涵盖上帝造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事，而这些事呢，就在箴言书、约伯记、传道书、雅各这几本书呢，它不是谈以色列 跟上帝之间的那个约的关系之下的事，他是谈创造主跟世人之下的叫做热光之下的事。那么热光之下的事呢，我们今年开始先讲这个男女之间的事，这个是天公地道。我们在创世纪看到上帝带来这一切的存活，而接下来你就看到呢，在地上的人就是男人女人，这个是最基本的，而且充满全地。上帝不可能对男人女人没有一些特别跟重要的话要讲，那个是我在30多年前我自己问的，不可能。结果我发现到呢，雅各特别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专注，为什么？大家自己可以想一想，你从小到大，甚至到现在做了人家的这个祖父祖母，曾几何时，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情，什么叫做亲情，什么叫做情？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正式的一个受训？如果有，你真的是很有福气。不过要看谁教你，也不一定。好，这改天再说。因为今天很多书上讲这种东西呢，越看越糟糕。总而言之，你发现我们成长过程里面都是我们自己这样自然，好像自然而然。什么叫自然而然？因为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的某一种社会里面，已经有一些固定的，已经有一种表达，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呢，也就说好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21世纪或者更早，我们看到说这个资讯的这个发达，然后世界各地，然后各种各样的关于情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透过大众传播媒介，电影啦、歌曲啦，或者是这些所谓媒体人物他们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啊，或者说英国的皇家的那几位王子啊的这个爱情婚姻的事，多多少少我们就从这一些去受影响，或者说不知不觉呢去看说是什么。那么这方面现在是更多，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什么是男，什么是女，又应当怎么样子来有一个了解？而没有理由，上帝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话讲的。所以如果我们过度的把雅各读成呢只是在讲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的爱呢，那个肯定是没有错，你这样读没有人敢讲你错。不过会不会忽略了，或者是不小心呢过滤掉了，他也有讲男女之情的爱。我们的这位上帝是很特别，特别到一个地步他都来做人，这个已经是够震撼的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热光之下，约伯记不单只是讲苦难，而是种种的那种生活跟种种的大自然被造之间种种的事情跟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传道书、箴言书，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也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安排的方式，让大家呢都能够来这个吸取。而这一部分呢，我不记得哪一个学者讲过，是有一个旧约学者讲过，这个就是旧约的福音单章，就是说我们跟就是以色列跟非以色列人呢都可以讲这个热光之下的事呢，而有一种交流沟通，从而呢可以分享上帝。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宝贵的这个书卷跟这个。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一章，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段，你有发现到有什么特别吗？首先第一句话就很特别，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德萨是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的首都德萨，你在列王记上那边你会看到他们的王在德萨做王，就是一个宝，就是这个首都。这里是讲对这个佳偶，就是这个男的对女的，或者说 新郎对新娘，对吧？姐妹，有没有人这样称赞过你？你美得像克莱门蒂，你美得像阿摩丘，没有的哈。但是圣经里面呢，他有倒过来说，耶路撒冷的女子，耶路撒冷女子，但是没有说美得像耶路撒冷这样的。你美得像纽约，你美得像长安啊，这个最有意思。如果讲长安，因为它十三古都，可能你会想到杨贵妃啊。在这边，我们就感觉到说，这个雅歌他的表达方式不是我们一般的。当我在准备我们今年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几个月前一直读这个雅歌，一直到12月31号，我印象很深的凌晨早上的时候，突然间我整个转过来了。那么这之前呢，我一直觉得格格不入，因为他的讲法表达方式不是我们的讲法，就像这一句就够了。你怎么会看到一个女人然后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你还以为这个是玩的无门还是这个是什么？一直到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对人的了解也好，对东西的了解，尤其是科学，你如果一直执着你自己那一种想法跟那个感受呢，然后一直问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为什么是这样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好好知道跟认识那个对象。只有你开始把自己放下，哎，他在讲什么，他怎么讲，他讲了些什么，他表达了些什么，然后一直慢慢的被他带动进入他的那种习惯，甚至整个旧约。所以今天我会跟大家经过整个旧约，反正这个是农历年最后一个崇拜，我们讲3小时都无所谓。这样的话，我们说 reorientation， 我们重新呢，把我们浸泡在这里面，然后像海绵这样吸收吸进来，又慢慢的呢，我们开始会感受到这雅歌的这个表达方式，我们就开始注意。雅歌从头到尾许多的每一句话，几乎是每一句话，有一个学者写了一篇论文，那我买不到啊。他就是发现到说，雅歌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跟整本旧约许多的事情呢有一种关联性。那尤其是我们这段之后再看下去，难怪为什么自古以来看雅歌的人会觉得雅歌里面也充满着那种可以把它了解成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就讲这一节就好，为什么提这个德萨，为什么提耶路撒冷，而一个是北国分裂的北国的首都，一个是南国，会不会这个是犹太人读的 尤其是犹太人男人，更尤其是犹太人当中能够识字读的多数都是一些宗教领袖或者是什么，会不会更使得他想起那一个已经分裂了的北国，甚至已经灭亡了，现在读的时候，这里却说美丽秀美，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一种看到这个想起那一个，然后需要讲到军队等等这样的一个很是他们那种情形的表达。那尤其是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读的时候，有很多会更加容易挑起，所以难怪。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已经看过了，从第一章一直到这个会比较多，好像是更多是给你看到男女的，但是同时你现在开始看到男女之间的情爱又跟耶和华跟以色列的情爱也有关系，所以是有它的原因的，也不是读的人呢自己这个幻想或者是什么。那总而言之，我们就让这些来带动，我们等一下还会再仔细看这些凡是加红色的字的。那你看到说雅各从头到尾有一件事情离不开，就是用眼睛要看，所以我们要借助文字去想象，当这个男的讲女的时候，或者女的讲男的时候，他看他，他看他，然后他看什么，看成怎么样，我们要跟着他被带动。同时呢，你也发现到他看的时候也引起他心里面的一些的想法，甚至呢一种情感里面，甚至情欲里面的一些的一个表达，我们也要跟着被带动。当我们这样读雅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来越体会雅各在讲什么。那么在这里我先把雅各整本书里面它有好多特别的地方，我先提这两件。首先它没有这个故事情节背景，我们的那一些熟悉的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都有故事的，然后每次结尾的时候，从此呢青蛙王子跟公主过着快乐的生活，梁山伯祝英台，你看最后那个悲剧，罗密欧朱丽叶，你去想这一些我们很熟悉的，它一定有一些事情情节。雅各没有，没有故事，没有情节，一开始就这样，同时没有结尾，他没有说从此两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他没有结尾。他不但没有结尾呢，他好像还是一直在绕，一直在绕，整个这样里面的情形好像就是一直没有停止的。这样的话是不是说这个情呢不像我们今天结婚之前爱得轰轰热热热热你死我活，然后结婚之后非常现实，然后以后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它是一个没有结束，没有结束，没有情节，但是就是有呢，他看他，他看他，然后看到什么，然后说这要表达什么，这要带动我们什么，我们就让他带动我们。好，首先呢来到这边，良人这时只专注在女子的头部，我这段经文刚好之前呢他有讲过，第四章是从头一直看看到脚，现在呢又在看，而且只是头。七章之后呢又再一次，不过那一次呢是从脚呢看到头。你去翻一下经文，为什么要这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跟着他走产生什么效果，你让这个效果。然后这里面两次的一个从头到脚，一个从脚到头， 有在哪一些细则上不一样，做一些对比，或许这也是他要让我们觉察的。但是在这边呢，好像一个门栓这样子，前面从头到脚等等，现在头然后再下来呢就脚到头。但如果是这样，这时候的这个头要对我们产生怎么样的作用，就是我们跟着他读的时候对他产生什么作用，然后对我们会产生什么作用。这里有三方面，当我们这样子一比较的时候，那个作用就会出来了，我们也不大需要太多的所谓去解释。首先我们按旧约世界中的男女的情况看雅各，就是说在旧约当中，你把旧约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然后你看一下整个男跟女在这个整个将近两千年的以色列人的体会里面出现了怎么样的情形。第二，按箴言先知书的描述看雅各，等一下当我们看箴言书第五章第七章，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先知书呢，尤其是以西结书十六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因为很长，你回去好好看，你忽然间会看到好像雅各里面一些东西的。然后最后新月的回应，我这样看了之后，我对保罗讲男女跟哥林多前书那十三章那个爱呢有很深的感动。这个就是上帝带我们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他的头，然后他说你的眼目使我惊乱，是怎么样发青光啊？我们想象那种，或者是超人啊，是这样吗？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我们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虽然我这里没有答案，会不会这些在古代近东的生活里面，这些曾经是平常人或者什么都有的一些印象，比方说我们的就有青脸獠牙，脸青的那牙子露在那个啊，我们一看这个呢，我们就有一种会不会是这样。所以他用这些话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去了解，除了这个眼目让他惊乱，有点感到我们中文翻译惊乱，有的翻译成说他抵挡不住，他甚至是被他吸引就触电这样，有的是这样子讲的。那么你的头发如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像请去想象这一幕。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我在想说当我们想到青脸獠牙的时候，这里他被形容他的牙齿如一头母羊，就是说没有攻击性，不会咬你的了，至少我们会有一种比较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正面的那个感受。好，你的两太阳在脖子内如同一块石榴。第九节他说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宝贝。情人眼里出西施，总而言之，这个女子在这个男子，或者说这位新娘在这个新郎的眼中，就是独一的。你要看第八节，有六十皇后，有八十嫔妃，还有无数的童女。在雅各一直有耶路撒冷的女子啊那一段，也就是说你想象如果是所罗门，他后宫佳丽三千人， 他有可能对一个女子某一个这样子的吗？还是女子对他来说啊就是这样了？你看这，你看得到吗？所以这边他在表达，不是这一位对他来讲绝对是独一的，对他而言啊，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样，皎洁如热头，威武如展开，他就是这样特别的，没有得取代。在跟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来比较，还更早的时候还记得吗？他说我虽然黑啊，但是在他的良人的眼中呢，他就是独特，他不是那一般，你们也没有得跟他比。在良人的眼中，这个是这个男子要表达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旧约，单单在创世纪一章到第五十章，我们就看到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的事情，尤其是那个态度。当然最正常最好的也只有这一次，以后就没有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但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你注意看整段上下文，他没有说所以是我的，他说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这个跟我们东方尤其是华人是男性为主，你是我的查某人，我的，然后你为我生子，你是替我生孩子。这几天有一位明星还这样讲话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种就是以男性为主，这不是圣经。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亚当第一次看到女子的时候，他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里我们做一些想象，对女子来说，亚当呢也是上帝带他去见面的。那对女子，对亚当来说，当然女子呢是上帝带给他来的。两人当时呢都侧身露体，并不羞耻。你没有想过当亚当看到女子的时候，哎呦，你想我们都说 masterpiece， 人是上帝的杰作。上个礼拜 Michelangelo 那一幅啊，大卫像，你说当女子看到亚当的时候，这赤裸的亚当的时候的整个身体，会跟今天我们大众媒介传播在传播的那一种要引起那个会吗？同样的，当亚当看到女子的时候，哇，上帝造的真性感，会这样吗？那今天我们是这样子看的，我们已经是往这样子来看了。所以我们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我们想要用今天的去套在，我们要小心，是可以这样。亚当会说夏娃很性感吗？他说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眼睛看，那女人见这个果子悦人耳目，然后就摘下来，而且呢 可喜爱，使人有智慧，就拿来吃，眼睛就明亮了。不要误会哦，以前之前他们好像他们眯着眼，没有啊，亚当看得到夏娃的，看得到女子的。所以这个眼睛明亮有另外的意思，但是这里要讲的就是说，看到美，看到对我好，对我美，还使我能够有智慧，我想要我就拿来吃。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这个 看的时候，你就能够了解。你必练，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他必下管辖你。从此以后，男人看女人呢，就是我要拥有你，我要管你。转变在这边了。然后第六章就给你看到，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就是这样，从我的出发点，我们男人的出发点，也有能力，就随意。这个是对美丽的女子的态度是这样。而这个情形呢，耶和华现地上罪恶很大。那关于这个赤裸，迦南的父亲看到挪亚赤裸，那我最近对这个有不同的解释。然后挪亚就非常的生气，竟然就咒诅迦南。我现在觉得挪亚的反应太过激烈。那为什么他咒诅迦南不咒诅韩？是韩看到他，因为之前呢，刚刚洪水之后，上帝跟挪亚讲，我祝福你跟你的孩子，可能因为这样他不敢咒诅，所以就咒诅孙子。但是呢，他这样的一个愤怒，他的赤裸被他的儿子看见，那我们在这里常常猜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是乱伦或者什么说。我现在觉得圣经呢，如果要猜过很多轮的解释呢， 很多时候反而讲不好，自戒就看自罪自戒。挪亚需要咒诅迦南吗？还有挪亚对迦南的咒诅就一定成为事实吗？上帝的祝福会可以盖过吗？这些我们都可以重新想。尤其是雅各骗了以撒的祝福，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是上帝重新祝福他的。所以人的祝福真的这么在圣经里面是这么有效吗？然后最后雅各祝福十二个孩子，那个祝福是什么？以及以后耶和华上帝透过带他们出埃及要祝福他们，跟摩西最后的祝福，我们要做比较的。圣经就是这样子特别。那埃及人呢，这个他们这个啊，下到埃及的时候，这个挪亚出来，埃及人呢，萨莱很亚伯拉罕老婆很漂亮，所以就要抢，抢的话就要杀掉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害怕，就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啊，是因为这样。总而言之，你就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三十四章，雅各他们到了一个事件的地方，你注意看他的表达。有一个人叫哈莫，他看上雅各的女儿，注意看他怎么，他是先表达他的行动，就拉住他，以他行淫玷污他，然后再讲说他心系恋雅各，喜爱甜言蜜语。我们在雅各里面也有看到这些，心系恋喜爱。但是问题是，你就可以就以他行淫玷污他吗？到这里呢，其实你开始看到雅各的描述，因为时间我等一下要看，我怎么再看多一个，你就开始掌握到那一个雅各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雅各自己的大儿子吕便去与他父亲的妻同寝，也是一样，就是因着那个适应或者什么等等。那还有就是当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难道不是雅各那女子看那个男子也是秀雅俊美？但是这个主人的妻子呢，以目送情，雅各也有啊，不过他说你与我同寝吧。 你看雅各有这样吗？良人跟新人有同情吗在里面？但是这个呢，就是要讲啊，我们看完这个大卫的这个，大卫在撒母耳记很特别，他一当上王就是第十一章，那之前就讲他怎么样是勇士，十一章当他做王，但接下来你看不到他攀附政策啊，怎么样治理国家，没有的，撒母耳没有交代这些，所以圣经是很特别的。而就交代这一件事情，他一当上王而已呢，有一天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女子沐浴，容貌甚美，然后他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他就与她同房。这个跟最早的时候女人看见这个国子悦人耳目，也很喜欢，然后呢吃了也对自己，然后就拿来，你就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情形，人对美，而美的东西是上帝给的，所以没有理由基督教信仰呢贬低这个美，而认为美罪恶，然后对色对情呢觉得这个是都是败坏的，不是啊。那么败坏在哪里？色情情色，色一定是坏吗？所以这个雅各呢带了我们进入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过去，那接下去你还看到大卫自己的其中一个孩子加沙龙一样，看到他的一个妹妹美貌，然后就想到呢要向他行事，然后他起初觉得不懂怎么下手，后来有人跟他出了馊主意，他就玷污了他的妹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在箴言先知书，我们看到雅各里面没有避讳的，不像我们中国人有些是肮脏的，有些是只有我可以看的，你们不能看的，或者什么的，这种就是一种占有跟霸有而已。尤其是这个所谓女人的这个胸，那你看他这边用来描态什么？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哦，原来这个也可以让人看了啊，然后那个胸也可以看了是不一样的，不过这边呢是淫态跟这个淫相不好的。我刚才提到以西结书啊，我们时间关系没办法看，很长，你小心看。现在看箴言书七章，这一些对不起字小了一点，一些字眼的表达跟上个星期小维牧师提的那一个那女子晚上跑出来，你可以看到有一种的联想跟背景。这里是指呢淫妇出来勾引人的，怎么样子呢？你看在黄昏，在晚上半夜黑暗，然后在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港，直往通他家的路去。然后这个人呢 就在街上要拉人，拉住少年人与他亲嘴，然后他说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等等布置了他的床。还记得雅各也有讲到那个女子的这个房间啊等等，不过没有进去的，他也不是要勾引那个进去的，哦，你来，我们可以享受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所以情色欲可以这样子滥用，是一定要这样的吗？箴言书正面的，他说要喜悦你年幼 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你看到吗？同样是用那个身体的器官，但是这边产生的，刚才之前的说，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新月，主耶稣这个我最震撼。一个女子就这样子相告就倒下来，旁边的人呢很多意见，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这个是人类历史里面除了亚当那一句我骨中之肉，另外一个男人真正对女人最尊重讲的话跟最肯定的话，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而我们知道耶稣的诞生还借着玛利亚的肚子，耶稣的复活是借着第一批看到的是妇女。路加福音第八章说耶稣的服侍跟妇女呢的帮等等配搭是分不开的。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对妇女对女人是不是很像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旧约的那一些，是不是时候应该反省一下？然后保罗，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妻子可以去控告丈夫强奸她吗？妓女可以控告人家强奸吗？恐怕很难入案。如果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而男人女人的身体是他的，是为他的，当我们把这些想出来的时候，我们重新读雅各，他看他，他看他，身体爱情吸引美恋情，甚至包括欲，在圣经里面没有划分说哦，阿卡贝才是上帝的爱，菲勒哦是人的爱。这一个误导人不懂多久了，因着某一个人提出来，这个是希腊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我也菲勒你们， 我把你们当朋友，有为朋友舍命的。所以他第二次问彼得你菲勒我吗？彼得很紧张，第一次他用阿卡贝，但是呢这些爱没有分等级啊，那个是希腊人的情欲，圣经没有讲就是坏的。如果没有情欲，我们的父母亲没有情欲也就不会有我，没有性欲，这些都是上帝造的。那么问题在哪里？行动，你看到还有这个原子，雅各为什么一直提这个原子？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叫我们回忆起那个最早的伊甸园？他不是王公，他还对比王公，他也不是大富人家或者是名门，是原子，当然是行动。你看到他表达的是一种对等尊重接纳，有期待有思念有恋慕，但是不是要下至，不是要拥有。他们呢互相赞赏，这个女子本来呢还有点自卑，我有点黑，我跟耶路撒冷那些女子跟宫妃里面的那一些特别选的或者是特别一些国家的女儿或者什么身份最尊贵的，这个良人呢一概看不进，只说是你这个女子。然后 他也被他吸引，他也有对他的身体的那样的一个赞赏，不过他不像前面那一些就一定要成为他所要拥有跟甚至要发生性行为。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可以也有不同的态度处理方式，是可以的。色、情、欲不是就是一定是坏的那一面，然后精神上的爱才是最崇高，不需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不需要活下去。我们的这个上帝没有那么窄，你看到说我们这个上帝真的是帮助我们在热光之下，使到我们这些凡夫走俗却可以有一个就是那么独特精彩的爱情恋情，看对方为人。你看到这个最基本的，他是一个人，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他就是一个人。新娘是男人，是园子里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说我的娘人呢？好像森林中的苹果树，他不是说王宫中的王子，或者是这个族群里面这个犹大族里面的勇士，这些都不是，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向往的。这个男人到底呢背后？他有些什么东西 attach 他，使到他，他这个是树林中的苹果树。我只有在那一次去印度的时候看到苹果树，但是我还感觉不出是怎么样。但是在这里他是就这样讲，然后呢，这个女子是谷中沙伦的百合花，不是什么大富人家或者是什么，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子。她跟耶路撒冷的女子对比，但是在这里呢没有念慕，没有管辖的，有爱慕，有期待，是不是这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回来了？一开始她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你的爱情而愿你用口亲嘴。在整本圣经里面连上帝都没有跟人亲嘴，他只是吹入一口气，这个是很深很深，很轻很轻，这里也包括身体的。八章七节，爱情真的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最后我们来看保罗，这个你说会不会是爱是很久忍耐，接下来都是行动。我们今天讲爱的时候比如变成感觉，不然只是变成一种思想，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你看不到雅各有一个结尾，他就是这两者一直好像在那里面互相的追逐期待等待，互相的表达赞赏。而这里面呢把这样一个什么叫做爱表达出来，或许我们这样的读也就可以被带动而被感动。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大而可畏的美，主啊，你赐给我们美，不论是情景，不论是风景、人物、心态。广东人说最好的都是乖甘靓， 真的是能够表达你所传递然而美可以被我们占有被我们破坏被我们伤害被我们滥用被我们扭曲求主你重新让我们能够欣赏美拥有美享受美透过雅各有这样一个丰盛的情感情色意你重新引导我们感谢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